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有这个时间和机会和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对那个给亲人信主祷告的领受，这也算是我的一点见证。我的基本的那个情况呢是2001年6月的时候呢，我受了洗。当时发生了很多事情哈，让我后来就是受水洗了。但是呢水洗之后我还是不是很明白，有的时候还是在半信半疑到底有没有神。可是呢不管是我有没有怀疑或者是明不明白，但是我好像在灵里面我还是蛮坚定的啊，就是我觉得既然我受了洗，我就认认真真的去寻求去认识这个神。但是呢那之后一个月呢，我就开始，但是我就遇到一些情况，就是我家人我的父母非常，我妈妈还可以，但是我爸爸非常的反感啊。尤其到了第二年，因为当时我们不在一起住哈，我们在不同地方。到了第二年回家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事情我和我的爸爸争吵起来。他的意思呢就是你们到了国外呢可以就是随大溜哈，就是可以上教会，可以跟着看看热闹，但是不要真信。我的想法呢就说我虽然不明白，但是我要既然信了我就认认真真的信，所以我们就争吵起来，这个就是基本的背景。所以从2001年一直哈，就是我家人就是不是很认同我的信仰。只要一涉及到这方面的事情，就是我们就会有冲突。我尝试着呢给家人传福音，想尽一切办法去说服他们，可是我发现呢适得其反，常常是我越想劝说他们信，他们的反感，他们的敌对情绪就越强。还有呢就是我有一个妹妹哈，我只有一个妹妹，她呢就是也是极其的反感，她性子比较急躁，所以呢她的抵挡是她的那个反对啊是更加厉害。所以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但是我不会和他们经常见面，但是经常在网上联系呢。平时关系还蛮好，就是只要是一谈到这个信仰，我们就会争吵，就会不欢而散哈。每次聊天，如果以信仰开始了，那我们就会以那个争吵以彼此的那个生气结束。所以就是为这个事情呢，我很沮丧。我也偶尔呢想，我也知道应该为这是祷告，可是我发现祷告好像没有任何的果效。而且就说我当时我也不知道哈，就是我记不得我怎么祷告了，可能大概都是主啊，求你让他们相信，让他们能够有救恩，能够像我一样得救，能够将来上天堂。但是呢没有什么效果，就这样子呢就过了，从2001年一直到了我想想是2013年2014年左右，具体时间记不大清楚哈，十几年。所以呢我个人是感觉到非常的那个沮丧，因为如果要是没有这个信仰呢我们关系还不错，可是因为有这个信仰以后呢，真的像主耶稣说的，他来了不是要地下太平，而是要纷争。对这句话我的领受是太深切了哈。我和我妈妈的原来关系呢还是很亲的，可是因为这个信仰呢，我们反而母女关系很疏远，经常有一些那些误会啊，或者是不满啊，或者是彼此伤害呀，就是让我很难过。 就这样子呢，到了2014年，2014年的春天，那一年那个5月份呢，我和我家弟兄有一次机会参加一个3天的那种特会哈，那个牧师呢，当时呢就是讲了很多关于荣耀啊、爱呀、这个事情，但是我当时给我最有帮助的或者印象最深的呢，当时他又讲到一个事情，就是怎样为不信主的家人代祷。当时他说一个什么事情呢，他是这样讲哈，他说我们为一个事情祷告啊，一定要先知道神的心意，如果知道神在这个事情上的心意，这时候你祷告呢就会有信心。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在罗马书10章17节，保罗说，他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段经文呢，在英文可以就说，如果翻译的比较确切一点呢，他是怎么说呢？他说可见信心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呢，你就可以用可以推断一下哈，他这地方在说什么呢？可见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基督说什么啊，我们的主说什么，所以呢，我们的信心就会出来，对吧？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我们说我们为医治医病祷告，那我要一定要弄清楚主的心意在医治上是什么意思。如果主的意思是不医治，那我们就按照不医治祷告；如果主的心意是医治，那我们就按照医治的心意祷告，对吧？我们的信心一定是出于神的话，神怎么说我们怎么就怎么信，我们怎么信我们就怎么行。所以在医治上呢，主说因彼得前书2章24节，因耶稣所受的鞭伤你们的病就得了医治。所以既然主这么说，那我们怎么祷告呢？就按照医治去做，对吧？所以我们知道主的心意明明确确是医治，那么好，我们祷告就奉耶稣基督的名，你的病得了医治，对吧？所以就说，就像我们这个主的话，就像一个一本那个用户指南，或者是用户手册，我不知道怎么办以后呢，我就去查这个用户指南。用户指南怎么说呢？我们就按照那个做，对吧？然后信心呢，就是不怀疑他上面说的是错的，就是坚定的相信他上面说的就是对的，所以我们才有信心出来。好了，这个牧师当时讲了这个道理以后呢，他就说，我现在想跟你们讲一下，就说在亲人信主这件事情上，我们应该去怎么去祷告。我们就要查这个圣经，主在圣经上他是怎么说的，是怎么应许的哦。然后呢，他就给我们发了一段经文啊，很简单，就是在《使徒行传》16章31节啊，我再说一遍，《使徒行传》16章31节，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啊，这个就是圣经的原文。这个前面是什么那个背景呢？弟兄姐妹可能都知道哈，就是保罗和希拉因为传福音被那个抓起来了，但是半夜的时候他们不但不害怕，还在监狱里赞美啊，身上带着那个手铐脚镣，但是呢他们还赞美啊，赞美神呢，结果呢这时候神的大能就临到他们这个监狱，所以门开了，他们手镣脚铐都断开了。本来他们可以逃跑，但是呢他们没有跑，因为他们跑了以后狱卒会很惨，可能会被就是一家人都性命不保，所以他们没跑，狱卒呢就很感激，就把他们带到自己家里给他们洗了伤口，然后呢这时候狱卒呢就 就问了问他们，说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所以呢，保罗和希拉就对他们说，你们当信主耶稣，好，这个是答案，你就可以得救。但是保罗和希拉又补充一句，说什么呢？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哇，感谢赞美主，这句经文太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希拉不仅仅对狱卒说你信主耶稣你得救了，还给他一个从神来的应许，就是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阿们。就是在后面这句话，它有几个非常关键的意思。第一，是他和他的一家，哦，没有光只说那个狱卒一个人，而是他和他的一家。第二呢，是都，就所有的人没有例外，哦，不管是他的妻子啊，他的儿女啊，他的父母啊，他的兄弟姐妹啊，都可以算成他的一家，甚至可以包括他其他的亲人。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必是什么意思啊？必就是一定的意思，就是100%的、肯定的、哦，毫无疑问的，然后怎么样得救？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所以保罗和希拉就对这个狱卒说：“你如果你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这句话呢是什么呢？就是神对所有信他的信徒的一个应许，就是可以转化成意思，就是说，如果弟兄姐妹你们信主，你和你的一家也都必得救。这句话是个应许啊，是个应许。这个应许是怎么拿到的呢？两个字，信心。如果你相信这句话，你的这个应许就会在你身上成就。阿们。所以如果你相信，你现在弟兄姐妹你已经信主了，那怎么样呢？你和你的一家都得救。哦，有的人说，哎呀，我信主了，我的家人还没信。不对，这个是现实状况，这个是目前你所看到的。但是神的话不是我们眼所见的，我们所谓的相信心是信心建立在神的话上，而不是建立在我们眼睛看到的，对吧？就像那个希伯来书11:1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信心，就是你还没看见你就知道它已经发生了。阿们。所以呢，我们看到这句话以后，我们心里就要有明白一个确实实，我们要明白一件事，虽然我们现在身边还有没有信主的亲人，但是主说了，如果你信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哈利路亚。在圣经上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生过呢？有很多。你比如说诺亚他们一家，当时圣经说诺亚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唯一的一个义人，但是上方舟是谁上到方舟上是谁去了呢？是诺亚和他的一家。哦，圣经里没有提他的妻子是义人，没有提他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是义人，也更没有提到闪、含、雅弗的妻子，但是他们一家都得了救，对吧？而且呢，在《使徒行传》，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这一章，就是这一章，你看看到了那个第33节，哦，当那个保罗和希拉说了这句话的时候，当时他那个狱卒的亲人还没有信，可是呢，到了第33节。当夜就在那时候，狱卒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这个狱卒相信这句话了，然后呢，这句话马上这个应许从神来的应许马上就成就在狱卒的一家人身上。所以如果我们相信这句话，你知道吗？这句话就会成就在我们的家人身上。好了，当这个牧师给我们讲完这个真理以后呢，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见证。他说，在几年前呢， 他接到一个姊妹别的在别的城市哈，给他打一个电话，那个姊妹就对这个牧师说，他说牧师啊，那个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可以到我们这个城市给我们讲道好吗？然后这个牧师说啊好啊，然后就去了。去了以后呢，这个负责的这个姊妹啊就对这个牧师说，他说牧师我有一件事情我想请你帮忙。什么事情呢？他说一年前呀，我们教会有一些姊妹在聊天，突然意识到呢，我们每个人的丈夫都还没信主，而且呢，我们每个人呢都在为这件事情祷告，也感觉到很愁苦，但是呢，我们就一直没有看到果效，所以当时我们说出这件事情以后呢，我们突然觉得，哎，我们可以组成一个姊妹团契，我们定时间或每周一次呢，一起为我们的丈夫祷告，然后呢，我相信神一定会垂听，因为很多人以为人多力量大哈，神能听。这里补充一下哈，这种想法，也对也不对哈。好了，这个。然后姊妹继续说，我们从那天开始呢，我们就开始每周一次大家聚在一起为我们的丈夫祷告。可是一年过去了，让我们非常的沮丧。为什么呢？我们的丈夫没有一个信主。我们虽然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可是我们的没有一个丈夫信主。难道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吗？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所以能不能请牧师为我们祷告，告诉我们该怎么办？牧师说，你们今天晚上会有祷告会吗？然后姊妹说，是啊。牧师说，好啊，我可以参加，我们一起来为你们的丈夫祷告，好不好？好了，到了晚上，他们就开始祷告，然后一个姊妹接着一个姊妹的开始哈。第一个姊妹说，哎呀，主啊，我求你啊，你能不能让我的丈夫信你啊，让他能够有个救恩呐、啊、你看他现在呢他不信你，他就在这个世界里做了很多那个得罪你的事，他又抽烟又喝酒，然后又这样子那样子啊。这个姊妹就一直在祷告，最后呢说，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吧，让我的丈夫信主。然后呢，他祷告完了，这个牧师呢，他当时对我们说，他说，哎呀，我就在那个心里面在摇头啊。至于什么原因，我一会儿和弟兄姐妹说哈。哎呀，我就在摇头。好了，到第二个了。第二个姊妹说，主啊，我把我的丈夫谁谁谁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也求你啊，你帮助我的丈夫，让他能够有一天信你。因为你看他也不管家，他也对孩子不好，然后呢也不好好上班，然后又他就这样子哈，一直在讲到最后说，主啊，求你帮助他，让他能够信你。好了，就这样子一个接着一个，每个人都做这样祷告。可是每次祷告呢结束呢，都这个牧师啊就开都是哎呀无可奈何的在摇头。好了，轮到这个牧师祷告了。牧师说，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然后牧师就开始说，他说，主啊，我感谢赞美你，我把这些姊妹啊每一个他们的每一个丈夫都放在你的面前，然后呢我现在奉你的名宣告什么呢？因为你在圣经上已经应许了你儿女一个恩典，这个恩典就是什么呢？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主啊，因为这些姊妹她都信你，信了你，所以呢，我现在宣告你的话语，就是她们和她们的一家，她的丈夫，包括她的儿女，包括她父母，都已经得救。我感谢赞美你，我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了，这个牧师讲完了以后呢，所有的姊妹也跟着说，哦，阿门。好了，这个祷告会就结束了，他们就开始茶点呀、啊，开始聊天。这时候呢， 其中有个姊妹呢，就过来找牧师啊，看到牧师在那儿一个人坐着啊，这姊妹就过来了，说：“哎，牧师，我想再跟你聊一聊，好吗？”然后牧师说：“好啊。”然后这个姊妹就很一脸愁苦的样子啊，说：“牧师啊，那个我真的很发愁，你看我的丈夫哈，他真糟糕，然后呢就开始他心那么刚硬，那么抵挡神，我怎么办啊？”就开始又开始就是诉苦哈，然后这个牧师就打断他的话，然后就问他，他说：“姊妹啊，刚刚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在吗？”然后姊妹说一愣：“我在的呀，你看见我在那儿了。”然后牧师说：“那刚刚我祷告的时候你听到了吗？”然后这个姊妹说：“我听到了呀。”然后这个牧师就说：“那你有没有说阿们呢？”姊妹说：“我说阿们了。”然后牧师说：“好，你有没有想起来我怎么祷告的呀？”然后姊妹说：“对，你当时祷告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然后你说我们的丈夫已经得救了，然后我们就说阿们了。”对，牧师就说：“哎，你还记得哈，那既然你说了阿们，你相信这句话，那我想问你一句，你的丈夫现在得没得救呢？”然后姊妹好像刚想说没得救，但是这个姊妹啊很聪明，她突然说：“哎，不对呀，如果按照这句经文的说的意思，我的丈夫已经得救了。”然后牧师说：“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哦，因为我们的信心是不凭眼见的，信心是在那个神的超自然里面，信心是超越时空的，信心是在神的话上面的，信心是不是现实，不是你面前看到的这个样子，所以而是呢神所说的话。所以既然神说的话，你的一家，你已经信主了，所以你的一家都必得救啊，100%的要得救，所以呢你的丈夫就已经得救了呀。哦，这个姊妹当时茅塞顿开，说：“哎呦，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的丈夫已经得救了。”然后呢这个姊妹非常喜乐，她说：“我从今天开始我要宣告我的丈夫已经得救了。”牧师说：“哈利路亚，阿们。”然后呢这个事情就过去了。过了一年呢，这个牧师又有机会接触这个姊妹团契的这些这个人哈。当时呢就是和这个牧师说话的这个姊妹呢就给牧师说，他说：“牧师啊，我想跟你做个见证。”牧师说：“好啊。”他说：“牧师你知道吗，我跟你聊了以后呢，我突然明白我的丈夫已经得救，已经重生，他的名字已经和我一样写在了生命册上，因为呢主这么说，我就这么信。所以我回到家以后呢，每天吃饭之前，我要做一个饭前谢饭的祷告。就在做饭前谢饭祷告的时候呢，我就宣告：感谢赞美主，我的丈夫已经得救了啊！感谢赞美主，你的宝贵的儿子，现在我和你的宝贵的儿子还有我们的儿女一起来到你的面前。”然后我就这样祷告。可是呢第一次这么样祷告的时候呢，我还没祷告完，我的丈夫很生气，他一下子就拍桌子，他说：“不要胡说，我没有信神啊，我不是基督徒，你不要把我放在里面。”然后这个姊妹呢就笑着看看他，没有反驳，没有争吵，说：“哦，感谢赞美主。”然后呢第二次吃饭呢还是这样祷告。刚开始几次呢她丈夫一直很生气，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姊妹不停的就是用同样的那个话语说，这个丈夫后来也懒得理她了，反正就这么听着，但是呢她还是执意的认为自己根本不信神。好了，就这样子过去了半年。有一天是半夜的时候，这个姊妹呢她丈夫上的是夜班哈，然后一般呢都是半夜回来，这一天呢半夜，姊妹正睡觉呢，就听见楼下有门的声音哈，是她住在二楼，她听到一楼有门响的声音，她知道她丈夫回来了。可是呢她听到声音了以后呢，过了一会儿她发现她丈夫一直没有上来，她就很奇怪说：“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她就离开那个卧室，结果发现她丈夫 一个人呢坐在那个楼梯上，好像想上来呢又没有力气。然后他就说你，哎，你怎么了？然后他丈夫就是那种好像没有力气，但是呢就是很那个激动，又说不出了什么样子的那个说不出什么感觉的那个样子，就对姊妹说，哎呀，老婆呀，那个我想跟你说一件事啊，你肯定不会相信的。然后他那个姊妹说，哎，什么事情你快说吧，已经很晚了。他说你知道吗，我信耶稣了。然后呢这个姊妹一听到这句话说，哎呀，我以为什么事情大惊小怪，我不是早就说你已经信耶稣了吗？然后呢说完扭头就回卧室睡觉了，就把她丈夫放在那儿，一脸那个懵懂哈，很震惊，因为她当时一定会想，怎么回事，我这个太太为什么对我信主怎么好像这么没有惊讶。后来第二天呢，他看到他太太啊，他就问他说，哎，老婆，昨天我跟你说我信耶稣，你怎么好像一点惊奇都没有？然后他太太就说，他说我半年前就已经告诉你了，你已经信耶稣了，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呀。然后他丈夫说，那你有没有奇怪我昨天为什么会和你说我信耶稣了？然后那个姊妹又说，啊，你讲一讲吧，怎么回事？然后这个丈夫就和她说，他说你知道吗，今天晚上我下了班在那个高速上开，当时呢没有什么车，可是正开的时候，我突然一束大光就出现在这个车里面，哦，当时好亮啊，好耀眼。然后这时候呢，我就看到耶稣出现在我面前，然后非常非常非常慈祥的，带着爱和恩典的对我说，你信我吗？然后当时呢，我还没想好回答，结果耶稣又问我一句，你要信我吗？然后这时候我实在没办法开车了，因为我浑身都很软啊，没有力气，而且呢那个光特别强，我没办法开车，我就只好马上把车停到路边，然后我就开始放声大哭，说，主啊，我信你啊，我信你，我愿意成为你的孩子。然后这时候我就信了耶稣了，哦，感谢赞美主。好了，这个牧师呢讲到这儿，好了，这个姊妹讲到这儿呢，就跟这个牧师说，他说你知道吗，我虽然我知道我每天宣告，我真的从心里相信我的丈夫已经信主了，但是看到这个事实彰显了这个就是真的发生了，就说我凭信心相信这个事情在那个神的面前已经发生，但是毕竟还没有成为现实。但是当我真正的从耳朵里，从我的肉体的耳朵里听到我的丈夫和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真的好激动。然后呢，我马上就和我其他的弟兄姐妹，对其他的姊妹呢，我就开始给他们讲这个我的见证。然后这些姊妹呢，她们都恍然大悟，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后来呢，她们也开始按照我教她们的方法去宣告她们的丈夫已经都得救了，已经都有生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了。结果你猜怎么着，那过了半年，他们的丈夫都陆续信了耶稣。然后我听到这个牧师见证以后呢，我的心一下子被触动了，我说，哇，原来是这样的情况，原来我可以这样的去祷告，这样子的祷告呢，原来是才有大能。因为圣经上说什么呢，他说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那什么算义人呢？因信称义的。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其实如果翻译的更确切的呢，是什么意思呢？因信心称义的。如果你要有信心，你就成为义人。所以如果你是义人，你的祷告就大有功效。所以你有信心了，你对神的话相信，毫无疑问的会成就的，这时候的祷告大有功效。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有的时候祷告不是祷告而是宣告呢？就是宣告神已经 借着圣经或者借着对你亲自说的话，那个应许已经成就，这时候祷告是没有不成的。然后呢，我就明白了哈，明白以后我就想，哎，我们听了道以后，不能光听，我们还要去行，所以呢，我要照着这个牧师给我的教导去做啊，这是个真理，因为牧师从圣经上他讲的，所以从那天开始呢，我就开始说，哎，我要为我的全家这个这样宣告。那个时候呢是2014年，还是哎呀，好像是2014年哈，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为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这样宣告。我就宣告这个事情呢，我不一定是每天了，但是我想起来就宣告。结果呢，就在半年之后，有一天呢，我正在开车，突然呢，我就想起我妹妹哈，因为当时她在找工作啊，我突然对她心里有一种怜悯。其实之前呀，说实话，因为他们一直在拒绝我给他们传福音，而现在因为这个事情，她就是尤其是我妹妹，她是比较就是比较性格比较急躁的，她说了很多伤害我的话。所以其实我心里一直有，而且他不仅仅伤害我哈，当时因为他不信嘛，而且说了很多其实是就是对神啊对耶稣啊不敬重的话，所以让我其实我心里一直对他那个有一种埋怨或者怨恨哦，就是那样子。但是呢，就在那一天呢，我突然之间我心里想到他，我非常充满了那个怜悯哦，就那种说不出的怎么感觉，一下子那种怨恨好像一下子没有了哈，一下子没有，而且出来那种怜悯和爱，然后呢，我就开始给他祷告啊，就是我发现那一天我的祷告跟以前不一样哈，以前都是带着怨气有一点祷告，但那天不一样。好，祷告完了呢，没过几天呢，就是我妹妹就开始给我联系说，哎，她说她一。之前啊，他一直在找工作，也找了挺长时间了，找不到，要么是有面试，不能成，要么就是没有面试，所以他也很苦恼，好久了哈。结果呢，就在那个我祷告那个没有几天，他突然说，哎，我有面试了。然后呢，我妈妈又给我打电话，他说，哎，你知道吗？你妹妹有面试了，啊，我说知道啊，我说。那个我其实心里说了三个字，感谢主，我知道是那天我祷告神垂听了，可是我没敢说，因为我在我们家里要提到神啊耶稣啊感谢主这种哈利路亚阿们的话，是让他们会招来他们的一顿的那个那种反击哈、啊、可是然后我就没有说，但是我从心里想，哇，我真的希望我妈妈能够说一句把这个荣耀归给主。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我妈妈在电话那一边，她突然说：“感谢耶稣！”哇，当时我一听到这句话，我差一点哭了哈，因为我那时候信主已经十几年了，这中间经历的这些风风雨雨哈，我都感觉已经没有希望了。虽然说这过去这个半年呢。我是凭着信心宣告他们已经得救了，他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但是从我妈妈口里亲自和我说感谢主，真的是给我一个好大的那个震撼。哇，我马上说我说对呀，感谢耶稣，因为我前几天刚刚给他的工作祷告过。哎呀，然后我就特别开心，然后我马上意识到，我说哎呀，我从半年前开始那个做这为就是对这句话，用这个神的这个话语宣告以后，发现真的有效果了，而且确实感谢赞美主。从那时候开始，我发现我爸爸妈妈开始不反对了。我跟他们有的时候做见证啊，或者讲一些神的话，他们没有任何的那个抵挡啊，或者反对的那个样子出现了。然后我妹妹呢也没有说那种比较难听的就是那种话了，也是就是她顶多不和我说， 但是呢，他没有说出不好听的话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这是我想和弟兄姐妹就是分享的，就是第一个我给亲人做的这种祷告，然后开始有果效了。我稍微想补充一点，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就是我有一天在车里给我妹妹祷告，我想说什么事情呢哈？就当时我祷告呢和以前是不一样的。当时给我妹妹祷告的时候，我是带着明显感觉到带着是从神来的爱。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原来曾经听过一个牧师的教导，他说你知道什么样的祷告大有能力吗？我说信心呢。他说你知道吗，有一个比信心的祷告还更有能力，就是爱的祷告。就是当我为某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如果我里面充满了爱，这个祷告呢才能够蒙神垂听。为什么呢？是这样子，因为我祷告是和神说话，对不对？和天父说话。天父的名字叫什么？他说圣经上写的很清楚，他说神就是爱。好，约翰一书4:16说神就是爱。哦，神的名字就是爱，神他自己就是爱，就是神和爱是等同的。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所以如果我祷告的时候是带着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和神在一起，那个时候我的祷告神才能够垂听。如果我的祷告没有爱的话，那个时候那个祷告其实和神是没有关系的，明白什么意思吧哈？所以呢，就是所以当我们给亲人祷告，给别的人祷告，朋友啊，邻舍呀，同事啊，或者是任何一个人，如果带着在爱里面祷告的时候，神才能够垂听。感谢赞美主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如果我们有一个亲人，就像我刚开始，我因为他们不信，因为我传福音他们不信，然后呢还逼迫我的时候，我心里自然产生一种很反感的情绪，产生一种怨恨的情绪。在那个情绪底下里面的时候，我的祷告是没有果效的，因为我不在爱里面。好，这是插一句哈。所以在祷告的时候一定在爱里面祷告。感谢赞美主。好了，这是我第一个给我家人祷告。然后第二个是怎么回事呢哈，就是那个事情过了以后，虽然我爸爸妈妈没有抵挡，我妹妹呢也不再说什么，但是他们没有口里承认耶稣是主，没有心里相信他死里复活，就说什么呢，他们还没有做一个正式的决志，还没有做一个正式的决志祷告，这个正式的决志呢，我相信是在心里，但是他们口里还没有完全没有承认我是基督徒，我信主了。所以在我心里呢，我还是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口里也承认耶稣是他们的主，对吧？好了，就这样子。那是2014年2015年左右哈，就这样子。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到了去年啊，就是2016年的7月份，一直情况还是这样子哈，没有太大变化。就是当时呢，有一天晚上，我记得很清楚，是一个星期三的晚上，我们全家人在吃晚饭。一般呢，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都要打开电脑，看一些那个网上有一个叫超自然啊，就是这边有一个系列的那种节目。每一次那个访谈呢，都是邀请一个嘉宾，这个嘉宾都是很有经历过神的大能同在，身上有恩膏，然后呢生命里遇见神的那种弟兄啊姐妹啊传道人。然后那一周呢就采访一个老姊妹啊，这个老姊妹是个美国的一个牧师哈。当时呢就是他就讲了一件事情，他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呢我服侍的那个团队里啊有一个牧师， 他呢身上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牧师啊，他家里住在那个就是比较郊区吧，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周围呢就是很少人烟，有一些树林啊、田野啊什么的。但是牧师呢，他服侍的地方是在那个城里，所以他呢就不能够他就没办法带孩子嘛一起去，所以他就把他的父母找到他的父母，让父母到他自己的家里呢去带这个他的孩子们。他和师母呢就到教会里去服侍。有一天呢，他在灵修啊，就在那个祷告和神亲近。这时候呢，他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呢就对他说，他说我要到你的家里去把你的孩子们都杀掉。然后这个牧师一听到这个声音啊，就打了个冷战，说哟，怎么回事，是我听错了吗？这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从灵里面来的哈，不是从耳朵。正在他疑惑的时候，那个声音又说话了，他说你是不是不相信我说的呢？他说，然后那声音说，你现在去把教会的门打开，如果你看到院子里站着一只狐狸，那个就是我要把狂犬病的细菌放在那个狐狸身上，到你们家把你的孩子害死。然后这个牧师一听到这句话以后呢，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比较严肃了哈，像真的一样。但是呢，他还是半信半疑呢，他就走到了那个教会的门口啊，他就把大门打开，结果呢，让他很震撼的是什么呢？不远处的地上真的站着一只狐狸。他马上意识到这个魔鬼要攻击他们家的孩子们，然后他就找到了那个师母，他说：“哎，就是把这个事情说了呢。”他说：“我们一起，因为他当时回家已经来不及嘛。”他说：“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然后他们就开始祷告。其中呢，他祷告的一句话呢是怎么说呢？他说：“他就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啊，这个宝血呢，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现在恳请耶稣的宝血啊，在我家房子周围画一个圆圈。”任何的黑暗的在属灵里的黑暗的权势不能够靠近我们家。我相信耶稣大能的宝血，圣洁的宝血会把一切的黑暗权势挡住，然后保护我的家里的每个家人。然后我感谢赞美你耶稣，然后就阿们。他祷告完了呢，他就相信这个事情已经成就了，耶稣的宝血在灵里面确实已经在他的房子周围画了一个圆圈。然后呢他的家已经完全被保护在平安当中。然后他和师母呢都感到很平安。好了，这个事情过去了。因为当时呢那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哈，就是通讯不太发达，也电话可能也没有接通啊，或者其他的那个什么没有上网啊。过了一个月，他就收到了一封信，是他弟弟给他邮过来的。他弟弟就住在他们家的老家哈，他弟弟就在信里说，他说哥哥，我想告诉你一件很奇怪的事。最近呢，我到你家去，可是我发现在你家房子周围，我发现了五只死掉的狐狸。他一听到这个话，这个牧师就也是被震撼了一下，他就是真正的就是从这个现实哈，这个世界里，他意识到当时确实有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属灵征战，就是确实这个魔鬼要送几只带着狂犬病的那个狐狸去攻击他家人。可是当这个狐狸到了他家附近的时候，耶稣的宝血包围着他全家，他的房子，所以呢那些狐狸就被击杀了。 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然后这个姊妹呢，当时很年轻啊，她听到这个见证，她说：“哇，我虽然就是就说她就说，我从来没想到耶稣的宝血这么有能力啊，那我也要开始用这种祷告为我的家人啊。”所以从那天开始，那个姊妹每天早上起来，她第一个就开始宣告，她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涂用恳请耶稣的宝血来涂抹我的灵魂体，耶稣的宝血也涂抹我家人啊，比如说丈夫啊、儿女啊，他的那个孙儿孙女啊，他们的灵魂体，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名，用耶稣的宝血，在我家我所住的这个房子外面啊画一个圆圈，还有我儿女啊，他都说名字，谁的家外面画一个圆圈。”然后我也奉耶稣基督名，用宝血来涂抹我所在的这个社区，涂抹我所在的这个城市，我涂抹我的教堂，用耶稣的宝血来在我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周围画一个圆圈，来涂抹他们的灵魂体。他就是能想到谁呢，他就说一遍，而且他说的时候，他相信这个事情已经成了。过了这么多年，他说：“你知道吗？我回头一看，我发现这个祷告真的是，产生效果了。因为他一共，他的所有的儿女，包括他的孙儿孙女哈，从大到小，他们都信主。而且呢，他还有好几个儿女呢，都做传道人服侍主。他的教会啊，他的其他的家人呢，都非常兴盛。”无论是灵还是魂还是身体，都凡事兴盛。哎，当时听到这个见证以后呢，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那个震撼。我说哇，我以前祷告的时候，也偶尔会说啊，我耶稣的宝血这样这样子，但是我只是嘴里说一说，我在心里呢，并没有觉得这个宝血好像有很大的能力。明白意思吗，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祷告，我们只是机械的性的重复，我们没有在心思意念里认识到，就是相信我们的祷告真的会有效果，我们所说的呢，真的会有那么大的能力。但是呢，那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当我说到耶稣的宝血的时候，他确实有一个那种能力，可以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亲人都在那个圣洁里面，任何的那个黑暗权势，都不能靠近在我和我的亲人那个靠近我们。而且呢，即便是我们心里面有什么，就是有魔鬼撒旦那个仇敌来搅扰我们那个黑暗的权势，但是当耶稣宝血来的时候，我们在我们身上，无论是在身体上，在灵里面，在魂里面的那个黑暗权势都不能停留。因为你知道，当邪灵一遇到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是圣洁的，是有能力的，是吧，是那个宝贵的，它是没有一点那个罪和污秽的。所以当那个黑暗的权势，魔鬼撒旦在罪里面的那些坏的那些邪灵，当他们一看到耶稣宝血遮盖的时候，他们只有一个结局，就是马上离开。明白我的意思吗？马上就要离开。比如说耶稣去给一个患癫痫的孩子去医治的时候，耶稣刚刚过还没走进那个癫痫病里那个孩子里面的那个邪灵啊，那个巫鬼马上就说：“哎，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不要那个就是赶我们走。”但是呢，他们最后还是离开了。因为这个魔鬼他只要一听到耶稣两个字，只要一看到圣洁的主，他们就根本不能够停留一刻。因为我们的主是在光里面，魔鬼是在黑暗里面，是吧？而且当我一想到耶稣的宝血的时候，我就每次想到耶稣的宝血，我就想象耶稣的宝血是带着光啊，带着神荣耀的光，是发光的，不仅仅是红色的，而且是发光的。所以在那个光面前，魔鬼是一定要离开的，因为魔鬼只能在黑暗里面待着。 哈利路亚。所以从那天开始呢，我就心里面有一种确信哈，我知道哇，这个宝血好有能力，而且我又决定，我说好，我从今天开始我要用耶稣的宝血来涂抹我的爸爸妈妈啊。我当时就想到我爸爸妈妈，没想到别人哈，我想试一试啊。当时还有一种试试的那种想法，但是我相信宝血是有能力的。那个是星期三，我从星期四开始做这个祷告。哎，结果过了，到了第三天，星期四、星期五和星期六，到了星期六下午，哎，我爸爸突然给我来个电话。之前半年，他这个腰呢，就因为不小心就坏了，他这个腰好多年的问题，结果那天呢就犯了。这中间呢，我们常常给他祷告。哎，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每次我们给他腰祷告，当时他肯定有效果，他说哎呀不疼了，轻松了。可是呢过了几天再打电话问他，他说哎呀又不行了。然后呢我就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没有信心去持守，对吧？然后那一天下午呢，我爸爸突然又给我打电话说，哎呀今天这个腰又不舒服了。然后我马上说，我说那我们现在就过去给你按手祷告啊。我插一句啊，这时候我爸爸妈妈已经住在我家附近了啊，离得很近。然后我们就赶过去。哎，结果就在车上开车的时候，突然圣灵和我说，他说今天你要带领你爸爸绝志。我说哎呀，我当时听到这个圣灵的声音，我就有点害怕。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不敢主动的去跟我父母说，你们愿不愿意做个绝志祷告，我一直不敢说。虽然我相信他们已经得救了，而且他们不抵挡神了，但是呢让我主动的去问他，我一直不敢啊。这就是为什么拖了两三年一直没有做这个祷告。但是那天圣灵就和我说了这句话。好了，到了那儿以后呢，我们就说，哎，要不要再给你腰祷告一下？我爸爸很痛快说好。以前他都是说，哎呀，算了，没用。但是那一天呢，他一点都没犹豫。好了，我们就要祷告。这时候呢，圣灵给我提醒，他说，你让他做一个绝志祷告。哎，我说对哈，我都忘了。然后我就和我爸爸说，我说你知道吗？最近给你祷告就好，然后呢过两天呢又不行，你知道现在需要一个你自己要出这个信心。但是你要怎么才能出信心呢？你需要真正的从心里接受耶稣做你的主。然后呢我就当时有点害怕哈，就是试探着问我说，你愿不愿意做一个绝志祷告信耶稣啊。然后呢你知道吗，真的是太神奇了。我爸爸就是听完我说话，他一秒钟都没有犹豫，他说可以啊。这是在我生命这么长时间我就难以相信的这个事情竟然发生了，我自己都被震住了哈。我说天哪，他怎么这么痛快的就答应了呢？只有一种可能，神在他里面做工了。然后我说哎，那个好，我们一起为你带领你做个绝志祷告好不好？他说好。然后我们就开始祷告，刚开始几句我就听到有另外一个声音也跟着重复做绝志祷告。我一听哇，是我妈妈。感谢主哈。所以他们两个同时都做了绝志祷告，而且就说他们两个同时都在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然后心里也相信他死里复活了。所以呢我特别感恩，回到家以后我好激动哈，我说哇，我说这个耶稣的宝血的这个祷告这么有能力，我下一个要做的就是要给我妹妹做一个这样子的祷告哈。所以呢那个是星期六，我就开始说，我从今天开始就给他宣告好了，我就用同样的那个宣告哈，每一天早上起来就给他宣告。你猜怎么着？ 之前呢，我妹妹还是不肯信哈，但是过了几天呢，从星期六开始，
然后
我就这样祷告，过了八天，就是在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一，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突然圣灵感动我，就是让我给我妹妹发一个，就是网上的一个牧师的讲道，那个讲道的名就是大概的意思呢，就是降服。当时呢，我听那个讲道，我很受感动。所以呢，当时圣灵说给你妹妹发。其实之前哈，我一般看到福音的材料呢，我不敢给她发，因为我担心她会给我一些负面的那个话哈。但是那天圣灵说你给她发，哎，结果呢，就在我给她发完了第二天，就是星期一哈，这是已经过了八天了。星期一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应该是八月一号那一天，就是去年哈，我突然收到我妹妹一个微信。他说：“姐啊，我现在决定我要信耶稣了，我愿意降服了。”当时我看到这个微信啊，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你知道吗？这个过程好很漫长，从我信耶稣开始到那一天，已经十几年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就是我的全家都得救了。当我经历这个神的神迹的时候，那个感动，那个激动，说不出来的，真的是难以形容。因为我终于能够用眼睛看到他们愿意接受耶稣，用耳朵听到，而且神已经把这个现实，就是我原来的信心变成转化成现实彰显出来的时候，哇，那个感动真的是难以形容。这个路看着好漫长，但是他终究有了一个得胜啊。后来我就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我就开始回想，然后我就想到，我说哇，从2014年到2017年这三年期间，我给他们做的祷告啊，有两个最关键的祷告，就是因为这两个最关键的祷告，将那个神的这个恩典就临到我的家人身上。后来呢，就是当我妹妹信了主，当时是星期一嘛，我说哎，我要用这个祷告呢，要给我身边其他的弟兄姐妹又开始涂抹。所以从那个星期一呢，我就开始祷告，我突然圣灵感动我，就想起来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她离开教会有一两年了哈，那个在世界里为这个世界奔波哈，其实她一点都不幸福，家里有很多状况需要解决，所以我就很为她的一直其实为她很着急。所以那天我突然想到她，我说哎，我要不要用宝血呢来涂抹她哦，耶稣的宝血，为他也这样祷告。他已经信耶稣了，他是基督徒，但是这个宝血呢，是不仅仅是给不信的人哈，给信的人，软弱的没有和神很远的，我们照样可以涂抹，对吧？所以我就开始为他祷告，感谢主。我是星期一开始的，我每天坚持，结果到了星期六的晚上。很晚的时候，我突然收到他一个微信，他说：“在吗？我明天想上教会。”当时因为之前我跟他好久没有联系了哈，因为他不上教会，我要是总找他呢，他会很烦，所以我就等候。结果那一天呢，他就突然主动来找我。到了第二天，他真的上教会里来了，所以感谢赞美主哈，这个事情又给我一个好大的震撼。后来呢，我和我的弟兄呢，我家里的曹弟兄，我们就意识到这个耶稣的宝血是何等的大能，所以从那天开始，我们只要心里开始，为某一个人感觉到有一些负担，为他们有一点着急呀，或者什么样子呢，我们就开始为他涂抹宝血，为我们的教会涂抹宝血，所以。就是这大半年哈，我们 我们发现，就是我们的亲人，当我们用这个耶稣的宝血来涂抹的时候，我们的亲人啊，真的开始发生命，开始发生改变，尤其是曹弟兄啊，他的家人。我们今年二月份回了一趟国，他们的家人接二连三的就是信了耶稣。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就在这之前，我们一直给他们涂抹耶稣的宝血，所以神就在开始在他们生命里心里做工动工哈。然后呢，那些黑暗权势呢，捆绑他们拦阻他们信神的那些污秽的灵，不洁净的灵呢，就开始慢慢离开他们。所以这次回国短短的两个星期，当我们给他们讲耶稣的时候，甚至我们没有主动，都是他们主动，事实上他们主动的来找我们给他们祷告，然后有的是疫病，有的是家人的关系，然后结果接二连三的他们开始信耶稣。哦，有好几个哈，因为他们家很大，所以他的那个姨父，他的那个姐姐的婆婆，他的那个大舅、大舅妈、小舅、小舅妈，真的是接二连三的都信耶稣了。我说还有他大嫂哈，原来还是拜偶像的，拜菩萨的，原来很顽固的，结果呢现在也信耶稣了。所以感谢赞美主，荣耀都归给主，也感谢主的圣灵啊，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也知道我们的有一些在某些真理上不明白，所以就借着那个传道人或者弟兄姐妹，圣灵的引导，就给我们，就给我这个恩典，让我明白怎样去做一个正确的祷告，怎样能够用真理去宣告神的大能，然后让我们真的是这样的蒙福。所以我当我加入这个语音群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祷告的那个清单啊，我看到那个清单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心里真的是很焦急。因为如果是我一个一个祷告呢，真的是时间上没有办法做得到，而且呢可能是当时祷告了，但是过后呢，因为我不可能每天为所有的人都要祷告，过后呢可能就会有一些黑暗权势又来，又把这个神的作为，就是这个得的结果呢，又魔鬼可能又要偷走。所以我就有一种，有一直有一句话在我心里哈，就是一个中国的成语，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什么意思呢？就是与其我给别人鱼，不如教他怎么去钓鱼，对吧？我给他鱼的数量是有限的，但是呢，如果我教他怎么钓鱼，他就会有一个能力，他就可以持续的能吃到鱼。所以与其就是说我们常常的给弟兄我们给弟兄姐妹祷告，但是我们一个人的力量、两个人的力量、三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倒不如我们把我们祷告这个秘诀分享给弟兄姐妹，让弟兄姐妹那个在这个真理上、在这个秘诀上知道这些秘诀以后，然后呢凭着信心，然后就做一个得胜的宣告。这时候呢，我相信这个力量是极其大的哈。你知道了以后，你为你的亲人祷告，一个、两个、三个、十个，几十个，然后呢，你再把这些个秘诀告诉给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个力量是相当大、无穷的哈，没有那个限制的。所以感谢赞美主，我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父子和圣灵，也愿神的恩每天与弟兄姐妹同在，借着我的这个分享和见证，能够给弟兄姐妹一个启示、一个帮助，能够让更多的家人蒙福，更多的那个主内的弟兄姐妹的那个 能够在主里面能够有更多神的那个见证和神迹奇事发生。我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和弟兄姐妹分享，哈利路亚，耶稣爱你们，耶稣与我们同在，阿门。